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章1到11节。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接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还有这么几位，咱们一起来敬拜神。老子说过一句话，他说：“上士闻道，谨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怎么样？啊？”下士闻道，大笑之，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不笑，不足以为道。”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了解到什么叫做道。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如果弟兄姊妹有这个心啊，愿意去好好认真研究一下的话呢，你把老子笔下的道换成耶稣。你把老子抄一遍，然后呢，把所有里边遇见"道"的这个字全部换成耶稣，你发现通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这个"道"到底是什么东西。道就是产生一、产生二、产生三、产生万物的那个本体。道是有和无同时存在的那一位，是吧？谁是有和无同时存在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第二位，你在世上去找，没有，在中国的文化里边也没有，在任何一种文化里边也没有，唯有他是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老子在世的时候，他就感叹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大家都在灼灼唯我独醒，他很痛苦，因为他讲的东西没有人接受。也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明白。当然，我们知道，因为圣经的启示不在中国。我非常相信老子是，上帝在中国的一位宝贵的先知，给我们留下一个盼望，让我们好好的等待这个美好的信息的到来。后来的中国历史，从老子的时代到今天啊。中国走的最可怕的一条路，到了1949年就更可怕了，就干脆把无神论定为我们国家民族的主调了。很简单啊，当我们走无神论道路的时候， 我们就把中国祖先给我们的一个最宝贵的字把它撕开了。哪个字？就是福气的福字。所以我们祖先在告诉我们，福必须有上帝在前边，然后加一口甜，你才是福。无神论就把中文劈开了，只要一口甜，唯物主义嘛，对不对？只要一口甜，上帝不要了。所以这就是当今人类最悲惨的一件事情。先知耶利米在世的时候，上帝叫他说了一句话，当时的以色列人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儿，这就是当今西方社会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儿，包括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啊，这一些国家做的最最愚蠢的一件事，就是听了无神论的思想家的话，离弃了上帝。你看到今天的教堂有多空，你就看到今天西方人将有多败坏。这没有第二个原因，全世界最糟糕、唯一痛苦一切的来源，就来自于人离弃了上帝。人离上帝多远，人就离罪恶多近；人离上帝多远，就离蒙福多远。因为中国人的祖先已经告诉我们了，是不是啊？这个福是柿子旁加一口甜，才是福气。所以弟兄姊妹，鼓励大家不要怕，不管我们有多少人，首先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阿们。第二，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对吧？众人不从没关系，因为主耶稣已经预言了，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啊，到了挪亚的日子了，到了罗德的日子了，敬拜真神的人会越来越少。主耶稣说那个时候人的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对不对？这圣经说的，对吧？马太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爱心冷淡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来到澳洲，刚来的时候大家都打招呼的，现在你跟他打招呼他认为你神经病，对吧？以前的时候，如果有人摔倒，老人摔倒了，你去扶他，他认为你是个雷锋。现在谁还敢扶他？就这么几年的功夫，世界就堕落到这个程度。我们就深深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现在我们的亲戚还走吗？你发现我们现在的人，亲戚，三代以上的亲戚，大家还走动吗？就算我们家里边也很少走动了，对吧？我姐姐的女儿是吧，跟我的孩子还走动吗？很少走动了，对吧？再下去一代互相不认识了，这叫无亲情。我们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咱们前边几次已经讲到福音了，对吧？我们在神面前接受了福音，对吧？我们有了神在我们身上伟大的呼召的恩典，那我们就持守我们所得的。所以上次我们以使徒彼得来讲到，看看使徒彼得的生命的改变，咱们讲到一开始讲的成功，对吧？哪一个世界上的人的成功能够比彼得更成功的，对吧？为什么彼得的生命会成功？因为他跟对了对象，对吧？所以主耶稣呼召他，他就勇敢地舍下网跟着耶稣去了。那么今天我们不会像彼得这个样子，因为彼得能够跟随看得见的耶稣，今天我们是跟随一个看不见的耶稣，但是我们仍然是跟随他。什么叫跟随他呢？就是得着他的生命造就到我的生命里边来。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使命与资源啊，使命与资源。这个有人这么说啊，今天的世界上两种人啊，一种是有使命的人，另外一种人是没有使命的人。所以没有使命的人活的叫命，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他也没有使命，就是一天一天的浪费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就 曾经讲过这么一个小故事啊，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听过了啊，再重复一遍没关系啊。所以有个记者问一个可能是陕西不知道是哪里的一个放羊娃啊，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放羊？他说为了赚钱。为什么赚钱？为了盖房。为什么盖房？因为要这个娶老婆啊。这个为什么要娶老婆？为了要生娃。生了娃干嘛？放羊。就这样的循环，就这样的循环。那为什么要吃饭？吃饭是为了工作。为什么要工作？为了赚钱。为什么赚钱？为了吃饭。就这样循环。这种人活的叫命，拿的命就是在这里一天到一到晚耗掉自己的生命，毫无意义，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到晚忙得要死。所以有些人看透了这种东西以后呢，不生孩子，对吧？觉得我的命活的都没意义了，我再祸害我的孩子，不要祸害孩子了，是吧？那么这种情况是没有使命感的人。那么另外一种人呢，就是有使命感的人。请问弟兄姊妹，什么叫使命？什么叫使命？我们今天活得有使命感吗？有没有？有，感谢主。好，先问什么叫使命？我先给大家一个提示，不信上帝的人是不可能有使命的。我是说生命的使命啊，生命的使命。你可能有个小的使命啊，宋现在整天这个小视频里边演这个叫什么送餐小哥啊，快递小哥啊，快递小哥，对吧？快递小哥是有使命的，对吧？他拿了那个东西了以后，他要完成他的使命，对吧？这个不叫生命的使命，这个叫你工作的使命，对吧？你为了工作，是吧？派你完成一件事，那叫工作的使命。但是人生的使命是什么？那个不是去送餐，那个叫人生的使命，那个不是。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在想啊，这时候我们就想了，什么叫使命呢？我说，不是基督徒的人是不可能有生命使命感的，因为使命一定有，这个使就是使者的意思，对吧？一定有人派你去完成一个任务，这个才叫使命，对吧？没有人派你，那个不叫使命，对吧？我认为我人生的使命是什么？那个不是使命，那是你自己的想法，那是你自己的愿望，那个不叫使命。使命一定要有派你的人，然后他告诉你去做一件事，然后你去接受这个命令，然后你去完成，这个才叫使命。所以我们说，世界上能够活出生命使命的只有一种人，就是基督徒。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边，我们回想，那是一个记录的啊，那是一个非常伟大，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时刻，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记录的那一个时间。我们放眼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啊，只有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个时候，人类历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那么这一个本质的变化，最关键最关键最关键，没有之一，那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开始有圣灵的洗了。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以前没有。什么叫圣灵的洗？圣灵的洗，这里先说啊，说约翰给你们施洗，对吧？啊，但是在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约翰的洗是什么意思呢？是在律法良心的作用之下悔改。这个在有史以来都有的，一直有的。 但是圣灵的洗没有。圣灵的洗是在悔改之后，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重生得救。所以圣灵来洗我们的意思是真正把我们的罪洁净，然后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受洗归到耶稣基督的天属神的天国里头。这个时刻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人类整个普世的人类里边，你想想为什么今年是公元2023年，就是纪念做成这件事情的使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到今天2023年了，对吧？所以全世界都公认一件事情，就是划分人类历史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来到过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没有之一啊，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件事那么重要？就是因为他来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做成了可以有圣灵的洗这件事情。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记载了这个路加啊写给这个提阿菲罗大人啊，然后就是说他已经做了前书了，是吧？这个前书记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录的主耶稣从他降生开始。咱们现在这个星期五的查经班正在查路加福音，对吧？就是从他降生开始到最后他死里复活结束，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要做成可以受圣灵的洗的那个基础，对吧？有了这个基础，人生就开始有使命了。没有这个基础，使什么命啊？干什么呀？活在世界上面对的就是死亡，所以呢活的就是命，是吧？一天一天的命越来越少，到了最后面对死亡没了，是吧？只有当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他打败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我们永生的门为我们开了。那么使我们在今天在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因着信能够得蒙圣灵给我们的重生。所以从那一个伟大的时刻开始，到今天已经2000多年了。那么当时这个跟过耶稣3年半的这些门徒啊，看见耶稣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心中还在迷惑。他们迷惑什么东西呢？因为在他们的这个传统的根深蒂固的这个思想当中呢，就认为啊，这个弥赛亚就是基督来的时候呢，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对吧？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2500年，啊，从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消灭以后，以色列再也没有成为国家，对吧？这个一直被巴比伦、被波斯、被希腊、被罗马统治，对吧？他再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弥赛亚来了，就是复兴大卫的国，啊，复兴大卫的国。所以他们就说：“哎呀，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对吧？那么是不是该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说：“父凭着他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能够知道的。”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了，对吧？大卫的国复兴了吗？1948年复兴了，所以叫以色列。所以他没有说复兴犹大国、复兴犹太国，而是复兴以色列国，对吧？因为这个以西结书里边已经说了，当神的子民从列邦回来的时候，他不再分成两个国，就是犹大国和以色列国，而是两个国成为一个国，现在实现，对吧？不过这个还在一个过程的里面，那以色列已经建立了啊，他在一个复兴的过程当中，对吧？那么这个日期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已经看见了，经过了2000年，对吧？神的恩典啊。那么这2000年当然就是外邦人得救的日子，等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那么就是外邦数字将近填满的日子了，对吧？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啊。所以当时的时候，神没有告诉世人，也没有告诉以色列人，甚至没有告诉门徒啊，就是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因为那是父根据他自己的旨意所定的时间。那么为什么是1948年啊？王彤弟兄在这儿啊，这个数字是非常有意义的啊。等着有一天哪天咱们请王彤弟兄给我们介绍为什么1948年，神在这里边是有很多的奥秘在这个里面，这是神所定。所以不到这个日子的时候人想不到，哎，到了这个日子人一看，哇，原来是这么回事，对吧？这个这是神智慧奥秘啊所定的这个日期。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件事要发生了，那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要得着一种能力，然后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中文在最后这个字上翻译的有一点问题，这个最后就是说做我的见证啊，其实原文里边是成为我的见证人啊。所以在这个翻译圣经的时候呢，人呢，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啊，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这个聚焦点聚焦在 to do 上头，圣经是常常把这个聚焦点聚焦在 to be 上头。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看重的是我们做了什么，但是上帝首先看重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成为什么，是吧？因此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主耶稣所说的这段话里边，他首先强调的不是你为他做见证，而是成为一个你能够为他做见证的见证人。所以咱们中国人也说一句话，做事先做人，对吧？是吧？所以这个做人，这人是最重要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啊，要在万民当中啊，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去成为我的见证人。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使命。然后接下来呢，说完了这个话以后，他就被接升天啊，然后我们就看不见他了。他去了哪里？他被接升天去了哪里？哎，这个答案就在希伯来书里边，他去到至大者的右边，去到至大者的右边，然后在那里成为我们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在那里为我们祷告。耶稣在祷告什么？重点就是当我们又犯罪的时候，他要赎我们的罪，他不断的赎我们的罪，这个叫做中保。那他不断的成我们的中保，保护我们，托住我们，因着他在那里活着，我们得救的地位才不会因为我们有犯罪而重新失去，对吧？所以他一直在那里成为我们的中保。那么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接受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要相信他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对吧？什么时候这个中保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失效呢？就是我们说耶稣你是谁啊，我不信你，我也不相信你会赎我的罪，我不需要你赎我的罪，我的罪我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中保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无效了。那么耶稣在那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在把父神的施恩和我们连接在一起，并且他赎我们的罪，并且他差遣我们，使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与他同工。这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在那里做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要了解，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在宝座那里做什么呢？好好读希伯来书，对吧？咱们现在这个党喀斯特小组就在查希伯来书啊，目的就是要清楚精准的了解我们的主现在在做什么。刚才我们讲到资源，这是唯一的圣徒的资源，基督徒的资源就是在这里，对吧？我们有什么能够做成属灵的工作呢？很多宗教都在告诉你，你要做好人，你要干这个，你要干那个，对吧？比方说我们中国啊，我只是举例而已啊，这里边没有政治目的，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啊。我们要灵魂深处闹革命，我们要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廉洁奉公，对吧？所有这一切东西，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要为怎么回事。后来你就发现，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难道他说的话他自己就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出来的吗？对吧？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关键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有一个美好愿望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力的来源。这个世界上一切其他的宗教、一切政党、一切除了在耶稣基督之外的地方，他说的话你都不要听，你也不要信。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能说不能做，他根本不可能做到。人性是有弱点的，对吧？你能说你做不到，对吧？谁愿意？所以我就说嘛，哪一个贪官不知道他贪污是很危险的？可是哪一个当官的不贪？他为什么当官的要贪？因为他拒绝不了，他没有那个能力控制自己不贪。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没有那一个，就是今天咱们所说的那个能够完成人生使命的那个资源。在这里我事先说一下，基督徒的资源就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后面，对吧？就是说我们这一位升入高天有尊荣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了解我们的软弱，那么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是软弱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此呢，这个说明了两个问题啊，一个说明我们是有软弱的，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干什么呢？他乐意帮助我们，他答应要帮助我们，是吧？那么这个就宝贵了，因为全能的上帝成为了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就可以无往而不胜。这个是我们属灵的资源，基督徒属灵的资源就是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的，说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那施恩的宝座是我们唯一的属灵资源。就是圣经，读圣经，读圣经很好，你能读圣经，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对吧？这本书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啊。读圣经是我们的一个指导，但是你能不能把圣经的话把它放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这就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所以使徒保罗这个真是啊，他描述过一句话，对吧？他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过这种苦啊？就是我心里愿意的善我做不到，我心里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这没办法，对吧？就好像一个贪官一样，我明明知道不要贪，我知道贪了以后很可怕，但是我到了钱来的时候，我就是两脚发软，两手发沉，就没办法，就非得把这个钱拿进来不可，对吧？我不愿意这样做，我真的不愿意这样做。其实哪一个贪官不知道上亿的钱他需要吗？ 他根本用不着的，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没办法，对吧？他自己根本无法控制他自己的生命，对吧？所以他苦啊，苦啊。所以一旦被抓起来的时候，他很后悔。我告诉弟兄姊妹，所有不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一定会后悔。什么时候后悔呢？就是面对地狱的时候后悔。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后悔，对吧？人生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侥幸心理，对吧？你知道侥幸心理在有限的人当中是好用的，啊，这个开车啊，今天早晨来的时候，对不起啊，今天早晨来的时候呢，稍微走的稍微晚了一点点啊，因为我给我自己制定的时间9点钟要赶到教会，就我走的时间呢，因为他也不在家，我车好久不开了，所以打开那个车的时候呢，那个车发动有点问题，所以我就想叫车多热一会儿，结果时间呢就稍微晚了一点点。那么过来的时候呢，在这个路上面啊，就有一地方黄灯了，我一看我的距离呢。这个距离有点尴尬啊！停下来呢，得急刹车；要过去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去，因为60公里的速度，我就一踩油门，我就过去了。那么过去了以后，当然我是很安全的，过去了，对吧？可是我一看我的速度表，已经75公里了，我心里面马上咯噔一下子，后面有没有照相机？这叫侥幸心理，对吧？因为过来了，啊，我估计那个地方没照相机。是吧？这个，但是谁知道呢？对吧？这说明了个什么问题呢？说明照相机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才会有侥幸心理，对不对？对吧？周围可能也正好碰上没警察，对吧？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我闯黄灯啊，但是我没超速，也没这个没红灯，就是因为黄灯亮了以后呢，我正常的速度，我认为我能过去，我没减速，我就过去了。结果正好旁边停着一辆警车，是吧？接着就一个转弯下来，哇哇就上去了。然后我就把车窗摇下来，然后他就问，他说：“这个你刚才闯了黄灯对吧？”啊，我说是。他说：“请你说一下黄灯是干什么的？”我说：“黄灯就是能停就停，能过就过呗。”他说：“错了，学个教训，罚款单开给你。”就是你能停的时候必须停，没有能过且过的，是吧？那黄灯就是要叫你停下来，是吧？你到了红灯你再过，就是黄灯是在你不能停的情况下你可以过了，对吧？但是你能停的情况下一定要停下来。其实当时你那个距离是完全可以停下来的，可是你没有意识停下来，你连减速都没减速。他说我在旁边看着你，是吧？当时我也没跟他辩驳，算了。这个心里想想，来到澳洲挺好的，纳点税也无所谓了，就交吧，是吧？这个当时学了教训，这个教训过了一段时间就忘记了啊，所以为什么要罚款呢？就是这样。那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不是所有的路口都有警察在那蹲着，啊，所以人的心里就开始有侥幸心理了。其实每个人犯罪的时候都是存着侥幸心理犯罪的，所以亚当在一开始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面对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撒旦说一句话，你不一定死，对吧？这个就侥幸心理。所以当时我踩那一脚油门的时候，心里就想不一定有警察，虽然旁边的那个路上两边都有车，不会吧？不会这么。所以我过去了以后啊，那个因为我是黄灯嘛，马上我这边红灯了，两边的绿灯就开始，后边旁边的车跟过来，我一边看一边看后边导视镜里边有没有哇哇哇的灯亮了，对吧？哎呀，开过来以后没有，哎呀，心里面就觉得，当然还不敢说感谢上帝，就是说幸亏还是没有的。就是人的内心里边有这种侥幸心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牢牢的记住一件事，在上帝面前不可能有侥幸心理。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儿，逃过任何人的眼睛，永远逃不过上帝的眼睛。所以在这一个我们人生的里边啊，在对待我们的信仰的问题上，千万不要存着侥幸心理，所以不要到了最后后悔了 啊，那就来不及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领受使命的时候，我们要懂得使用我们的资源，因为神给我们做成的实在是太完整了，对吧？所以他不单单是给我们使命，同时他给我们完成使命的资源。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完全是一个解经式讲道啊，所以我们的经文不只局限于使徒行传。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提到，当主耶稣说成为他的见证人的时候呢，其实里边包含着两大使命啊。我看看我这里能不能投上去啊。好，成为见证人的两大使命。这个第一大使命是生命更新的使命。那么这个呢，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边，把这件如何进行这个生命更新啊，给我们说的非常清楚。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啊，他的 God uses his divine power 啊，就是用他的上帝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不是任何其他能力能够做成的，对吧？把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已经赐给我们，也就是说神已经做成白白的给我们了啊，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注意，这个认识不是我们知道，而是与他共同经历的经验叫认识，也就是说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然后因此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恩赐给了我们啊，这个应许给了我们。那么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得以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是主耶稣做成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第一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刚才咱们讲到了成为见证人，我们的第一大使命。这第一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完成生命更新的这个过程。主耶稣呼召我们，不是要叫我们做一个教徒来撞个钟做个礼拜，他要叫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成为门徒就是要生命更新，他不是学生，学生只是学知识，门徒是得着这个师父的生命，把他的整个的价值系统、内心的生命来传递到我的生命里边来，这个叫做门徒。那么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说了，做门徒的第一条件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做门徒的第一条件是什么？啊，是舍己，是舍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完成生命更新的使命，第一前提是先在神面前舍己。舍己的要求高不高？啊，说高也高，说不高也不高，对吧？也就是说舍己是很高的要求，要求的高到什么程度呢？是把自己完全钉死，就高到这个程度。但是舍己也不高，因为是他得着生命的最基本条件，是吧？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因为我这个有机会，那时候我小的时候从农村回了青岛以后呢，因为我很喜欢音乐啊，所以呢这个当时就找了一个钢琴老师学钢琴。那么那时候我已经17岁了，对吧？而且我小的时候呢，在农村里边的时候啊，我搞过各种乐器， 啊，很喜欢乐器。那自己也在家里边乱摸着这些键盘乐器，对吧？那么老师叫了我去以后呢，就叫我弹两下啊，我也弹两下。老师说：“糟糕，一个你年龄大了，另外一个呢，你还自己好像会很多，对吧？”然后呢，老师就说：“你从现在开始必须把你以前你自己乱来的那些东西全部忘记。”啊，然后你必须要按照我告诉你的方法一步一步来，啊，你不要自以为是。你说，哎，我这样弹行不行？你这样我就没法教你了，对吧？这个就是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是错的，我们要得到一个正确的，那必须把过去错的东西放下。所以，当主耶稣要求我们要舍己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合理的要求。如果你根本的连己都不舍，你还得什么生命啊？是吧？就像我今天来了，我要穿上西装，我来这个干活的那个衣服，我要脱下来啊，对吧？这是很基本的，你不可能穿两件衣服的嘛，对吧？所以那件衣服脱下，这个穿上，脱下那件衣服是穿上这个衣服的最基本条件，是吧？这个太基础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凭着理性，我们向主宣告说，主啊，我舍己，我把我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你所说的话，为要得着你给我的新生命，我乐意抛弃我的旧生命。所以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信息，他说，我抛弃我的旧生命，好像什么呢？好像抛弃垃圾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旧生命就是垃圾。所以凡是在上帝面前有智慧的人，不要保全你的旧生命，不要舍不得去舍己，说在主面前，主啊，我愿意。下边有句话就说了，求你帮助我。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钉十字架不是自己能钉上去的，对不对？只是你顺服让他钉你而已，对吧？你只要表示愿意就可以了，对吧？具体怎么舍法，他来帮你舍，不是你自己能舍得下的。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条件以后，我们就得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了。这个是我们愿意的情况下，他来帮助我们，因为这是他给我们极宝贵极伟大的应许。当我们得着以后啊，这个舍己以后，他就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了，那、啊、然后下边就有一个生命更新的程序，啊，就是有了信心加上德行，这个翻译又有问题啊，其实是有了信仰付诸行动，应该翻译成这个，是吧？有了信仰，就是我们与他建立了这个关系，然后我们在这个关系里边去付诸行动。我们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使命就从这来的吗？对吧？你知道谁给你的使命，然后你才照着去做吗？对吧？所以我们先有了信仰，就是至高者的位分确定，因为他是至高者，因为他是造物的主，因为他是爱我的，因为他是真理的本体。我们用非常理性的头脑相信，只有我跟随他，按照他的旨意去做，这是我唯一蒙福的开始。我们的生命更新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对吧？先确定他是，然后跟随他，他命令我照着做了，付诸行动，对吧？然后有了行动以后呢，加上知识，知识都在这里面，对吧？所以读圣经，按照圣经的话去做。那么读不懂圣经，有教会，教会也不明白，有圣灵，上帝给我们的充充足足，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知识，就是使我们知道该怎样做，我们人生是有正确的指引。世人很可怜，他们找不到正确的指引。我在上一周的文章里边，这个周报文章里边，谁还记得上周的周报文章叫什么啊？主题写的是什么？上周周报的文章啊？ 那是这个星期的，上一个星期的，都忘了，叫做取经，是吧？咱们中国人取错了两本经，我们为什么要去取经？表示我们自己没有真理，不知道经在哪里，所以我们取一个取了个佛经，一个取了个马列主义，完蛋，是吧？我们的整个的知识依据错了。指导思想错，你错了，能歪打能正着吗？歪打能不能正着，弟兄姊妹？如果我，如果你是世界射击冠军的话，谁说歪打正着不把你的鼻子给你气歪了，对吧？人家那世界冠军射击冠军，人家不知道射了多少次，人家还打不到满环哦，你歪打正着，不打十环，有这种可能性吗？弟兄姊妹，认真的对待我们做人的依据，是我们人生很大的智慧，还不是最大的智慧哦。找到了这个东西，然后严格的按照它去做，这个才叫最大的智慧。阿们。我知道听到很累啊，这个，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有互动啊，对不对？啊，你找到正确的依据，然后严格按照正确的依据去做，这个叫做伟大的智慧，智慧就来自于这里，是不是？好，但愿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啊，但愿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最近常常看一个视频啊，很好玩的，叫你叫什么？这个老鼠，你叫鸭脖。这个现在这网上常常传这个东西，对不对啊？我们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可是现代人呢就撒谎。弟兄姊妹，真理我们应该知道真理是在哪里，我们不能撒谎，我们不要骗自己。所以但愿我们都有真理的知识，然后照着真理知识去做。第二件，然后呢，有了知识以后，加上自我约束力，这个就需要能力了，就是把真理付诸行动，这个需要约束力。那么这个约束力就需要刚才咱们讲到那个资源了，就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神要帮助我们在那里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的帮助不是说，哎呦，我现在不行，做不到了，你去帮助我，而是我们不断的从他那里支取能够遵行上帝话语所需要的力量。所以有了知识要加上自我约束的能力，然后有了节制啊，这个节制原文就是 self control 啊，就自我约束力，然后再加上忍耐，也就是坚持力。不是在这个我们的伟大领袖说一句话啊，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对吧？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坚持下去的力量啊。当然还有最难的事，就是一辈子不做错事，对吧？你一辈子做好事，但是同时做很多坏事也照样不行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真理，需要约束力，需要坚持力，这些都要从施恩的宝座那里来得到。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虔诚敬虔的心，也就是说谦卑下来。啊，当我们的生命成熟的时候，人一骄傲就坏了，对吧？这时候要谦卑下来，然后主的生命就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了，那就有了爱，先在弟兄姊妹之间的爱，然后在社区里边有爱众人的心了。那么有了这几样，就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丰丰满满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就不会成为闲懒不结果子了。那么这里边结果子有两种果子，就是两个使命而带来的两种果子，一个是我们生命的果子，另外一个呢，就是福音的果子。所以这个是生命的使命，更新的使命。那么第二个使命呢，就是广传福音的使命。这个我们在前边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的时候对门徒说，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啊，然后 这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那么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在第二个传福音的使命上面，但是我相信一件事，当我们的生命成熟，有些人说哎呀，你这不训练传福音，你整天叫人家在这里听道，整天叫查经，对吧？你的这个其他东西都不管。弟兄姊妹，你会不会生了孩子以后啊，咱们在这里我看大部分人都做父母了，还有少数的还没有啊。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会不会整天从小就告诉他，你得生孩子啊，你得生孩子啊，你的人生使命就得生孩子，你会不会这样做啊？你不会的嘛，对吧？那你怎么做？你就把他养大，是吧？你给他健康正常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对吧？他到了时候他自然的就会产生这个结果，对吧？所以我们也坚定的相信，那当然今天有一些他们认为有更其他的使命的啊，他们愿意这个不去生孩子，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不能说把这个问题全部套在某一个人头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人成熟了以后，到了成年的时候，他就具备了产生后代的能力。如果他还不成年，你整天叫他生孩子，那有这种可能性吗？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我们没有那么多强调传福音的问题，不是我们说传福音这个东西不重要，而是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健康是传福音的前提。有一些教会我已经看过了，整天传福音，整天传福音，天气挺好啊，教会发展的也很大，请客吃饭，到最后你知道这个像什么吗？你知道人一般的生孩子一次生几个？一次生一个，对吧？少数的极少数生两个，那生三个的 那就是极少数极少数了，对不对？猪一胎生几个，对吧？为什么猪一胎生那么多？你看鱼一胎生几个啊？鱼一胎生几个，对吧？几万个，对吧？为什么它生那么多，是吧？哎，因为人的生命是需要更加精细的照料，对吧？因为人的生命是尊贵的，所以父母两个要稳定，对吧？你像那个鱼，它连父母都不需要知道，是吧？这个母的排卵，那个鱼就在水里边，它就排精，然后它们在体外受精的，是吧？完了以后，大家都跑掉，不知道互相不管，是吧？小鱼生出来，母亲也不需要太多管它。当然，也有少数的鱼是照顾小鱼的啊。这个危险来了，母鱼把鱼含在嘴里，到最后它再吐出来，这种也有。大部分的是不需要管，对吧？小鱼一群群在水里边游，啊，父母更不管。所以它是很低层的需要照顾，但人不行。属灵的生命是更需要好照顾的。当弟兄姊妹的灵性不成熟，生了那么多孩子，谁来照顾？所以这里边我们就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灵命成熟和福音工作中间两个使命的平衡。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前提，就是我们生命成，如果我们传了福音，我们造就弟兄姊妹造就了半天，结果他还不传福音，那表示我们造就的不对，我们养育的生命不够健康。健康的到了时候，他一定会产生传福音的使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两大使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提一下一个资源，这个资源记录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对吧？就是我们啊，前面跟弟兄姊妹已经提过了啊，第四章第十一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对吧？这个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啊，然后使徒行传里边说，众人看着啊，他就升天去了，他在上帝的面前已经升入高天，成为满有尊荣的大祭司。所以这节经文就跟使徒行传第一章是联系在一起的， 然后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便当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啊，因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你承认你的道啊，你要按照他的话去行，你要持守这个。然后下边就告诉我们资源了，我们要持守承认的道啊，所认的道的话，他必须有一个资源，是我们能够做得到，对吧？你光说不行，对吧？你还要做到。说因为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一方面表示神愿意帮助我们，第二方面强调我们是有软弱的，我们是需要被帮助的。那么在这里边呢，圣经告诉我们，你别怕，你不要因为你软弱失败犯罪你就不敢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跟弟兄姊妹强调过多次了，我们越是软弱，越是跌倒，甚至于我们越犯了罪，甚至犯了很大罪的时候怎么办？世人很多时候就像我的小孩啊，他出错了以后他回家他就不敢讲话，对吧？然后溜溜躲在一边。他们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他肯定又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对吧？那么我们长大了以后啊，我们在上帝面前也常常这样，我们一软弱一失败一犯罪，我们就溜溜不敢，也不敢祷告了，是也不来聚会了。这其实正好反了，弟兄姊妹，我们越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越在失败的时候，甚至于我们越犯大罪的时候，就像大卫一样的，啊，犯了大罪的时候，他怎么办啊？他就越要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你落到人的手里边是可怕，因为人心里边没有饶恕，对吧？但是你落在上帝手中的时候，你全心相信他，仰望他的时候，父神的怜悯是伟大的。所以这句话太安慰我们了啊，就是我们这一位升入高天满有尊荣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经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弟兄姊妹，主耶稣没有犯罪容易吗？主耶稣没有犯罪容易吗？不容易，主耶稣知道那不容易，对吧？假如现在咱们中间有一个人去比赛啊，跟现在世界的拳王是谁啊？曾经是阿里，后来是泰森，不知道现在是谁啊？你跟他去比赛，你打过他吗？你肯定打不过他，对吧？那么现在有一个人把他打败了，啊，那么打败他的那个人，打败他容易吗？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因为那个人还是那个人啊，对吧？所以你也要比他更强，你才能打过他，对吧？其实都是不容易，所以神知道我们不犯罪是很不容易的，对吧？神也知道我们犯了罪，似乎在某种情况下，亚当的后代是必然的，没有人不犯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千万所谓的不要爱面子，不好意思，对吧？越是软弱的时候，我们越应当承认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好好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的主他受过试探，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有资格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16节是最宝贵的一句话，最宝贵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屏幕上没有啊，这个我读给大家听，如果有的话跟我一起读啊，背过的时候跟我一起背，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的帮助不是我们需要的时候才帮助，而是我们做任何时候的帮助，就是任何时间它永远是我们的帮助。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资源。弟兄姊妹，我在问，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多长时间安静来到施恩宝座前？多长时间一次？多长时间一次？每天吗？早晨晚上多长时间一次？那么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多长时间一次啊？一天一次，正常情况下应当多长时间一次？一日三次，穆斯林五次，对吧？ 开始祷告了啊，一天五次，正常情况几次？正常是活在施恩的宝座前，不是你那个时候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而是我们要查我们的内心里边，我们的身体可以做任何事，可是我们的内心要活在施恩的宝座前。所以不是你那个时候来平常不在那儿，不是的，是你跟他的关系是不间断的，不离开的，随时随地的，那个关系是通的，就好像你跟他的电话从来不挂断，任何时候跟他之间的连接。弟兄姊妹，我们跟他是生命的关系，不是工作的关系。 OK， 所以我们保持我们的内心，这个需要去提醒自己啊，需要去操练的。然后当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的使命，然后我们有了宝贵的资源，我们就要在三大环境里边来实践。第一大环境是教会，不可停止聚会。在教会里面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基础，在这里实行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现在我感觉到咱们的教会里边啊，咱们的教会里边这个彼此相爱的气氛是很低的，特别是在疫情过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客气，对吧？这是我们的现实情况。我没有说批评大家的这个情况，而是我们需要更新，对吧？第二个就是家庭，在家庭里边，家庭是一个教会你可以不来，家庭你很难不回去的。上帝在地上设立的家庭就是叫你没法甩掉的，对吧？这个老公老婆还可以离婚，你跟孩子怎么离婚呢？是吧？他永远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是吧？是永远生命连割不断的关系。所以神不是让我们逃避问题，神让我们去解决问题。阿门。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在我们家庭里边，不要遇见什么问题就想着离婚，就想着换教会，那叫做逃避。现在我们要在主面前学习去解决，谦卑自己，利用我们的属灵资源，按照圣经真理的原则，忍耐克制自己，把问题解决掉。最后我们就走入社会，成为光，成为盐，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使者。最后我们首先确认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是谁，是吧？我们自己，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是有资格来到施恩宝座前的大祭司啊，这个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不是活在世上只是吃喝拉撒，工作吃饭，工作吃饭，我们有我们的使命，生命更新的使命和传福音的使命。这传福音，弟兄姊妹，虽然我刚才讲到了要成年人以后再生孩子，对于传福音的人来说也不完全是这样，是吧？我们不能说我们等到20年以后我们才传福音，是吧？一个小孩也可以帮助照顾弟弟妹妹的，是吧？所以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和我们生命的成长，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当然它有一个先后的关系，是生命成长在先，福音工作在后，对吧？但是在福音的工作里边操练我们生命的成长，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我们明确我们的两大使命，然后我们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那然后我们在三大关系里边，就是教会、家庭和社会，然后来做成神在我们身上所托付我们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